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到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尼西米的故事。翟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翟牧师，尼西米是谁呢？
我们谈到尼西米呢，会想到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波斯帝国呢掌权之后呢，波斯帝国的皇帝允许以色列人返回的时候呢，带领以色列人分三次返回家园的领袖里面有一个叫尼西米，另外两个领袖呢，他们分别是所罗巴伯和以斯拉。我们看尼西米他的特点呢，他是第三次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一位领袖，他带回去的百姓呢，主要是帮着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建立了城墙。他是以犹大的省长的身份回去的，他是得到了当时波斯帝国皇帝的特批，带领第三批百姓回去的。他回去之后呢，他经历了重重的困难，经历了内忧外患，但是却在52天内完成了当时耶路撒冷城墙的建设。他不但完成了城墙的建设，他带领配合当时的文士以斯拉完成了属灵的城墙的建设，就当时在回归的百姓中间呢，在心理上面呢重新的建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神圣洁的百姓。而且呢，他自己亲自呢处理了很多的事情呢，使神百姓呢要在神面前持守忠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翟牧师，尼西米是怎样开始建城墙的呢？
尼西米呢，其实他是被掳在巴比伦，在那里长大的。在亚达薛西王的2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呢在城的宫中，就是舒山城呢，当时是波斯的首都。那时候呢，他有一个兄弟呢叫哈拿尼呢，和几个犹大人呢，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呢，他就把当时地的情况呢告诉了尼西米。当时呢，百姓呢受到很大的灾难，受凌辱，而且呢，第一批和第二批回去的人呢，经历了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烧毁这样的一个事件。尼西米听到之后呢，他就坐下来哭泣，他悲哀了很多日。他开始呢就向天上的神他进食祷告，他说神呐、啊，他说我们犯了罪，你是大而可畏的，你向我们许诺，如果我们遵守你的诫命呢，你就必然会和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犯罪呢，你就会把我们分散在万民中，所以现在呢，我们求你，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呢今天亨通，然后呢在王面前蒙恩。他当时谈到自己是做酒政的。这个祷告之后呢，果然的神听了他的祷告，在他见到王的时候呢，就有王的心被改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有一天呢，他在王面前摆酒的时候呢，他拿酒来奉给王的时候呢，因为他以前呢拿酒奉给王呢都是没有面带愁容的，但他今天脸色呢特别的忧愁，因为酒政这种职位呢是和王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一种职位。王就对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是你心中的愁烦。所以他心里就很惧怕，因为这种侍奉王的这种职位呢是不允许在王面前有这种不高兴的表情的。他就对王说，愿王万岁，他说我的列祖的坟墓呢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这时候呢，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已经改变了王的心。王就对他说，你要求什么？于是呢，他呢又开始向神祷告。祷告之后对王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呢，如果你喜欢呢，就请你差遣我回到犹大，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去，我好重新呢建造这个城。经文谈到那时候王后呢坐在王的旁边。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波斯帝国曾经经历了当时王后以斯拉他对整个王的影响，以及他当时呢王抬举整个的犹大人，之后的王后呢，或者之后的王呢，一定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所以经文在这里面特别谈到王后坐在王的旁边， 这个王呢，当然不是当时以斯拉这个侍奉的王，应该是以斯拉侍奉的王的这个后任王呢。这时候的心呢是被神改变了，王就问他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这时候呢，尼希米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呢就欢欢喜喜地差他去了。他还向王求，他说呢：“求你赐我诏书，可以通知路过的省的省长呢，允许我经过。”他又请王赐诏书呢，要通知当时管理王的园林的那些人呢，要把好的木材拿过来，让他作为修建营楼的城墙的木材的使用。他说：“我自己的房屋也要使用。”所以王就允许了。他说：“虽然允许我，但是他看到的是我神，就是他的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而且王还派了军长啊、马兵。”兵的护送他一直到了犹大那个地方。
我们也想知道尼希米什么时候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呢？
尼希米呢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到之后呢，他是很低调的。他虽然以省长的身份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住了三天之后呢，晚上才起来，有几个人跟着他，他一起悄悄的呢在城里面呢悄悄的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看到当时的整个城门的城楼的情况，墙被拆毁的情况，他看完之后呢做了研究，他才回到他的住处。他是要为建造这个新的城墙做准备。他对当时的百姓说：“我们所遭遇的难处呢，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新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以后我们再受凌辱。”当时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建完之后呢，如果没有城墙的保护呢，实际上圣殿呢是在一个开放的区域里面，所以这个城墙的建设呢非常重要。当时尼希米呢还把神怎么样来帮助他的事情呢分享给所有的人，王怎么样对他说话他也讲给他们，大家就被激动了，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功。在这个过程开始呢，就有了敌人呢不喜欢尼希米和以色列人重新的复兴，敌人呢起来呢想来破坏这个工程。领头的呢一个叫参巴拉，一个叫呢多比亚，多比亚是亚门人。虽然这样多方的破坏呢，但是神一直在保守他们。当时呢他们就嗤笑犹大人说：“你们做什么呢？是要背叛王吗？”尼希米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他说：“你们呢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尼希米又是怎样克服内忧外患修完城墙的呢？
尼希米他一开始建城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敌人破坏这件事情，一直在伴随他们建城墙的过程。当时的一个首领叫参巴拉呢，这个外邦人的首领呢，他们就发怒，大大的恼恨耻笑犹太人。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呢也在旁边说这个讽刺犹太人的话，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呢，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跌倒。尼希米的反应是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呢，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诽谤归于他们自己的头上，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看，尼希米在有巨大的这个外在的压力情况下，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呢，总是回到神面前，因为神呢是比任何的势力都强大。这样呢，他们就开始建造城墙，城墙呢都联络起来，建到一半的时候，这些敌人呢看见他们修理城墙呢着手进行完全修复的工作，他们就甚发怒，合谋要起来呢要想破坏耶路撒冷城墙的建设。这时候呢，尼希米呢又次说：“然而我祷告我们的神，因他们的缘故呢，他就接下来就派人去看守昼夜的防护。”你看尼希米他不但祷告神，他马上之后呢就采取行动，也许神是感动他，他就派人呢把守已经做好一半的城墙。尼希米这时候呢又一次起来鼓励大家说：“你们不要怕啊，你们应当纪念神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兄弟儿女妻子为家产而征战。”这些敌人呢看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破坏的阴谋，然后呢见神也破坏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就不敢再来了。尼希米他们保护城墙呢是有方法的，他们让一半人去做工盖城墙，一半人呢拿着兵器保护城墙。他还给他们讲说呢，如果你在哪里听见号角的声音，你就马上聚集到哪里去，防止呢城墙之间太远看不见，有敌人破坏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来及时赶过来。所以他们就用吹号的方法，他们是从天亮一直到晚上星星出现的时候呢，他们都一直是这样做工。这是我们谈到的外患，就是有外面有人来破坏这件事情。其实以色列百姓内部呢也有埋怨的声音，也有矛盾，因为当时呢有些犹大人呢就向他们内部的兄弟呢因为贫穷的原因向他们借钱的时候呢向他们要利息，那么尼希米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来毁灭我们。” 他说我和我的兄弟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但是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众人都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而且他就招祭司来让大家起誓，他自己呢也抖着胸前的衣服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众百姓都说阿们阿们，又赞美耶和华。所以百姓呢就都照着这些所答应所应许的事情去行了。尼希米呢还解决了内在的以色列人不团结的问题。尼希米记载说，他做省长12年之久的时候呢，他说我与我的兄弟呢都没有去领省长的俸禄，因为他们敬畏神不这样行。在他之前的省长呢都是向百姓索要，加重百姓的担子，但是他说我因为敬畏神不这样行，而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土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就他自己呢作为省长，不但没有领工资，而且呢他还没有给自己置办任何的田产，他的仆人呢也都和的一般的百姓一起在做城墙的工。不但如此呢，他还供当时有犹大的平民和官长有150人呢在他家吃饭。他不但经历了内忧，还经历了外患，其中这个外患呢就是这个参巴拉和多比亚领头的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呢，他们在修建的过程中呢多次来破坏。当他们听见这个城墙已经修完了，没有破裂之处的时候呢，城门还没有安的时候呢，他们又一次来，他说我们请你呢在一个村庄来聚会。尼希米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正在办理大功，我不能停工见你们。他们就这样4次呢来找尼希米，尼希米都是这样回答。然后第5次呢，首领参巴拉呢又打发仆人来拿了一封信，信里面呢诬告尼希米说他要造反，而且你说你要做他们的王。尼希米呢就说，你所说的事情一概没有，这是你心里捏造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呢，尼希米很清楚明白呢是要使尼希米害怕，停止手中的工。尼希米呢向神祷告说，神呐，求你坚固我的手。他们的破坏呢又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
海 照耀不动摇，上帝的爱真美好，恩典慈爱伴你到老，
敞开心领受
他爱的拥抱，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
上帝的爱真奇妙，天涯海角永不动摇，上帝的爱真美好，恩典慈爱伴你到老，
敞开心领受他爱的拥抱，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敞开心领受他爱的拥抱，
他的爱是一生最珍贵的至宝。
仰望星空，
没有人真的伟大，唯有伟大的上帝能使人成为卓越的领袖，或是对人类有贡献的杰出人士。
诗篇115篇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不但如此呢，他们的破坏还渗透到了以色列人的内部。有一个人呢，他叫示玛雅，他当时呢就给这个尼西米建议，不如在神的殿里面和他们见面，因为呢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间来杀你。尼西米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入神的殿来保全生命？我不要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们。他这时候表达对神的信心，神在他心里面放的平安呢，使他知道怎么做。他说，是他们自己说话来攻击我，是多比亚和这个参巴拉会买了示玛雅这个人，所以呢目的是为了让尼西米害怕，依从他们呢停止建立神的这个城墙。他接下来就祷告说，神啊，多比亚参巴拉这些人呢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尼西米在有危难的时候呢，当别人来迫害他的时候呢，他向神祷告，因为他坚信神都知道这些事情，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安慰。最后城墙修完了之后呢，总共才用了52天，他们一切的仇敌呢，包括周围的外邦人呢，听见之后呢都很害怕。尼西米的做事呢，让他们知道了，今天呢城墙的修建呢完全是出于以色列神的保守。犹大内部呢，他们有很多人呢就和当时的这个外邦的这些头目结盟，其中有一个叫多比亚，这些犹大人呢就回到尼西米面前说多比亚的好话，他们还和多比亚保持信件的沟通，多比亚也常常寄信来要挟这个尼西米，为了让尼西米害怕，尼西米呢都没有妥协，因为尼西米最怕的呢是神而不是人。当城墙修完之后呢，尼西米呢还派定了利未人和唱歌的人呢来开始当职，他带头捐入金钱来支持神的殿的正常的运作，所以很多人呢也都来捐献。当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呢，他们行了一个很浩大的告成的礼，当时尼西米带一队人，有另外的人带一队人呢，两队合在一起从城墙上走过来，当时大家都特别的高兴，所有的妇女孩子也都高兴，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呢都能听到很远的地方。
尼西米在属灵方面如何带领百姓呢？
尼西米呢，他不但建立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呢他还做了很多的功呢，是要在心理层面呢建立当时复兴的回归的这个以色列人。 首先他配合当时的祭司以斯拉呢，在读神的话上面来提醒百姓。当时他和以斯拉一起呢举行了这个大会，让以斯拉站在高台上呢宣读神借着摩西讲的律法书。以斯拉呢在民面前一展开律法书，大家都一起站起来，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生长的尼西米呢和做祭祀的文士以斯拉呢就安慰百姓说，你们也不要哭泣，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因为很多人呢一听见以斯拉和这些利未人读这个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因为他们很久很久没有听到神的话了。不但在神的话上，而且在这个礼仪上面呢，以斯拉呢和这个尼西米也一起呢鼓励大家遵守。大家被神的灵感动呢，就根据律法书的要求呢就守了祝棚节。他们守祝棚节的规模呢是自这个约书亚以来呢最大的一次。接下来呢，这个尼西米呢还制定了一些规则呢来向神的殿呢奉献，使当时在神殿里侍奉那些立位人还有歌唱的人呢能有吃有吃饭的，和神的殿里面有日常的这个用的这个财物。这样呢他说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就在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当天呢，尼西米呢就把当时管理库房的以及管理奉献物品的这个制度和人都安排好了。犹大人呢当时因为祭司和利未人重新供职呢也就特别的高兴，他们很清楚地定义了给利未人当得的份，以保证呢在神殿侍奉的人呢有正常的供给。除了在神的话上面和礼仪上面以及对利未人的保护和供给方面呢，尼西米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呢还洁净了当时百姓包括祭司的一些不圣洁的行为。当时呢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呢就回去述职，等他过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呢，发现当时的祭司呢有个叫以利亚什的，他居然和当时尼西米最大的这个敌人之一呢叫多比亚的呢他们接亲了。接亲之后的话呢住在神的殿里面，所以呢尼西米就特别的愤怒呢，就把他们的房间里面东西全部扔出来，重新的洁净圣殿，把圣殿里面本来该放的那些祭物啊或者是素祭乳香等等放回去。而且呢他回来之后又发现人们供给利未人的供给呢也开始中断了，很多利未人就离开了圣殿正常的侍奉。他说我们为何要离弃神的殿呢？他就责备当时的官长，所以他又恢复了对利未人的供给。他也向神祷告说，神啊，他说求你因这件事情纪念我，不要涂抹我在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上面所行的善，就是他在恢复敬拜神的礼仪上面，在保护敬拜神的祭祀方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是祭祀，当时犹大人里面的普通的百姓呢也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包括这个亚门和摩押的女子。亚门摩押的女子神曾经定义他们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结果呢他就带头呢去清理这些人，赶出以色列。
我们从尼西米一生我们学到什么样属灵的功课呢？
我们在尼西米的一生呢学会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他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导致他的行为是殷勤的祷告。他的祷告几乎覆盖了他修建城墙以及修建以色列人心中的属灵的城墙的整个的过程。所有的事件，无论他开始想回到想做省长回到耶路撒冷建城墙开始，一直到他经历了很多敌人的对他的打击威胁破坏，包括他在侍奉中圣殿里面的规则的持守等等，他每件事情呢都放在神面前，靠祷告靠神给他加添力量，使他有始终一无如一的连贯的在神面前得神喜悦的行为。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学的，我们每个人呢也都要常常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常常回到神面前来，使我们的信心呢完全，使我们的信心深入，使我们的信心持续。第二件事我们学到的尼西米呢，他是不怕威胁的，他看人的这个威胁呢是小，而看对神的不敬呢是大。所以他因为不怕威胁呢，他能持守对神的忠心。其实就像尼西米当初一样，我们时时会碰到一些威胁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和我们属灵的信仰和我们的属灵的教导呢是不一致的。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持守对神的忠心来抵抗这些魔鬼撒旦的侵袭呢，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尼西米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正是因为他能持守忠心，他才可以不怕各种各样的威胁，而最终能做成神的功。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呢，也都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要在神给我们的能力上面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工程。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建造。如果我们建造的工程呢，不是用金银钻石，而是用草木和屑的呢，到时候我们自己呢，要面对我们自己的表现，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们要常常持守对神的忠心， 才能不怕来自于世界的威胁和这个诱惑。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他作为神的仆人，他不但爱神，因为爱神就会爱神自己的百姓，所以他自己呢，在做省长，在做属灵的侍奉期间呢，他自己以身作则。他不但呢自己呢多年不要省长的俸禄，而且他自己呢还用自己的薪水奉养了很多当时的百姓，而且呢他自己带头向神的殿捐钱，不给自己呢置买土地，而让自己的仆人呢全部加入到修建的工程中来。可见呢他是一个爱神之后呢能爱神爱人的这么一个成熟的属灵的基督徒领袖。我们很多时候碰到的难处是我们知道爱神，但是呢不能去爱神自己的百姓。在这一点上呢，尼希米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愿神带领我们常常通过尼希米的侍奉呢，能看到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和战胜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让我们每个人呢都像尼希米一样修建起我们心中属灵的城墙来，好好的呢侍奉主，好好的在人前为神做见证。愿神带领你，阿们。
谢谢翟牧师精彩的讲解，欢迎听众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经系列人物。感谢您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时光，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